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利未记十九章。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朋友可以翻到旧约116页。利未记十九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的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们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治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那人要把赎牵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用赎牵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二十三节，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照。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 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的帮助。
我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的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要翻开你的话语，思想你的道。主啊，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求你自己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从利未记的教导当中，我们看见你丰盛的恩典，我们也看见我们在你面前应当尽的责任。主啊，求你就自己引导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给我们精神来领受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利未记18跟20章，如果还记得的话，18章跟20章这两段话呢，是教导主要是那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对性方面应该有的一些观念。那对性的这个观念为什么挑这个来讲，我们那个时候说，因为神的儿女怎么看待性关系呢，就特别显明神的百姓啊，神的儿女的那种独特的那个身份和标志。当时我们说有三方面，从那个利未记18跟20章那边说到这个性关系的教导呢，首先显明神的百姓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绝对的标准就是神的话。虽然他们以色列人处在一个外邦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一个外邦的这个世界那种价值观那种环境很容易影响他们，改变他们的那种道德尺寸的时候，神的话语却很清楚的指示警告拦阻他们，因为神的话语清楚告诉他们，这些是神所厌恶的一种生活方式，绝对的标准。那18跟20章也告诉我们，神的百姓有一个独特的生命，独特的生命。我们当时思想到世人啊，你和我的朋友同事邻居，世人随自己的本性生活，我觉得要怎样生活，我觉得要怎么样看待我的性关系，我就是这样做。可是神的儿女不一样，神赐给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命，让我们从里面好像保罗说的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使到我们能够知道应该分别为圣。第三方面，什么标准呢？什么标志呢？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我们有成圣的能力。当我们看到特别是周围的人，甚至我们自己被罪捆绑，被性方面的罪捆绑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神通过圣灵的大能能够开始改变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释放我们不只是性方面的这个罪，各方面愤怒骄傲嫉妒苦毒可以得到释放，圣灵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成圣。那当时我们说到，这就是为什么性关系的教导显明神的百姓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和标志，从这三方面。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说到18跟20章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汉堡包的两边的两端的那个面包，对吗？夹着那个肉了，肉就是19章了。19章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那个标题想都不用想，在第二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他开始就告诉你，这就是这段话的那个标题，神的百姓应当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为什么？来反映神的圣洁，通过你的生活，你让人认识神的圣洁是怎样的 一回事。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啊，有什么特征呢？神的百姓圣洁的生活有什么哪些特征呢？如果我们回想耶稣自己是怎么看待律法，耶稣自己看待律法，律法的总纲两个，敬畏神爱人如己，就是这样简单。那你就看到今天的经文呢，我不知道耶稣讲的时候呢是不是也在思想到利未记19章，不过你看今天听起来是一系列的这个规条的时候，你归纳起来刚好就是敬畏神 敬爱人，两个大的方面。而这两个大的方面，今天的经文呢又分成各自有两个段落，所以是四点。所以是先讲敬畏神，然后讲敬爱人，又再回来讲敬畏神，又然后讲敬爱人。那个中间呢就是在十九节了，十九节那边说到什么呢？这个十九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啊，这个就标志着第三个段落的开始了。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先来看这个敬畏神的两个方面。敬畏神有哪两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第一到第八节告诉我们，敬畏神呢就是要追寻追求神悦纳的敬拜，追求神悦纳的敬拜。那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敬拜的对象啊，敬拜的对象不要转向这些虚无的偶像，虚无的偶像是虚空的，没用的，帮不了你的。不过我们怎样会知道被提醒不要转向这些虚无的偶像呢？这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键就是第三节，要守安息日啊，你要守安息日。所以你看，你不要轻看这个安息日啊，我们每个主日来听啊，你大概听不清大概不记得上一周我讲的信息是什么了，可能不记得的。可是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潜移默化来提醒我们，时常引导我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呢，关键的时刻呢，他会提醒，因为圣灵在工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守安息日，你要来敬拜神，他会保守你不偏向虚无的偶像，他会保守你不偏离神。不过这里还进一步的来说明，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敬拜的方式啊，他告诉你，你来敬拜神那很好，你怎样敬拜神呢？怎样敬拜神？敬拜的方式是什么？五到八节告诉你平安祭的献祭。诶，我们哪里有献祭啊？为什么在讲平安祭的事情啊？况且你说，哎呀，我们以前听这个利未记前面几章，三章七章都讲过这个平安祭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提平安祭呢？那个时候是讲祭司的责任嘛，献平安祭祭司要怎样献啊？已经讲过了，现在是讲百姓的责任啊，你拿平安祭来，你要小心什么？你要小心就是在这里，你要注意的就是在这里。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献祭是他们与神沟通，他们敬拜神的那个表现，因此你要小心，你来敬拜神献祭的时候，你要高举神的圣洁，通过追寻一个蒙悦纳的敬拜。如果你看五到六节，这个敬拜是神所悦纳的。然后呢，当然讲的针对这个平安祭呢，就是第一天拒吃，第二天要吃了。过了第二天之后呢，七到八节，如果你再吃的话是什么呢？不蒙悦纳。那个对比就在这里，关键就是有些敬拜方式呢是神悦纳的，有些呢是神不悦纳的，要很小心，亵渎神。为什么亵渎神的圣洁啊？不蒙悦纳的敬拜方式，这边包括献平安祭第三天来吃了，就是把这个平安祭当成俗物，当时没有兵厨了，吃剩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收。不过如果假设有办法收，把它腌起来熏起来的话呢，可以收很久的，那他们就可以这样做？不可以，因为这个祭物，这个是要直接分别从别的食物分别出来的。如果你把它收起来的话呢，那个你就在亵渎神的圣洁。为什么是亵渎呢？因为亵渎本身有一个污染的意思啊，你在污染神，你在玷污神的这个圣洁，你在把圣物当成俗物来看待，这是神所不接纳的，你不可以这样做的。你要对神的圣洁重视，不要轻看它。换句话说，蒙神悦纳的一种敬拜就是高举神的圣洁，看清认定你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是一个分别的一个时刻，不要轻看它。反过来啊，如果我们藐视神的圣洁呢，这个是神所不悦纳的一个敬拜。可能有去过，如果你去你朋友的家，同事搬家，或者亲戚搬进新家的时候啊，那你去到他的家你会怎样啊？你会尽量说一些话呢来称赞他。我的有一个以前那个老同学搬家了，去到他的家 当然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呢，找个机会要称赞一下，哎呀你的这个字画很美啊，哎呀你的这个这些藏书哎很有趣啊，那你不会说哎呀你的这个厨的这个颜色怎么这么差呢，你的怎么没有品味呢，你的怎么会这样子来装修你的房子呢，你不会这样讲，因为为什么呢，不蒙悦纳。你去到人家的家，你要追求什么呢，他悦纳你，他喜欢你，他接受你。我们来到神的家，怎么样才是蒙悦纳，怎么样的敬拜才能够被神所喜悦所接纳呢？当然不是讲处理祭肉的问题了，不然我们就讲那个祭肉怎么收藏，当然不是讲这个，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呢，保罗自己解释什么是蒙悦纳的一种敬拜方式。那比如说当保罗在接受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奉献，如果你去看腓立比书，那边讲到腓立比教会的奉献，保罗怎么看待呢？那你记得腓立比人是怎么样把这个奉献带给保罗的？保罗离开了腓立比，保罗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甚至保罗是在监牢里面了，这些腓立比的人没有忘记他。腓立比的人他们拿奉献来找保罗啊，在监牢里面来找保罗，他们来给他，保罗怎么说呢，你们的奉献是神所接纳神所喜悦的祭物，神所接纳神所喜悦的祭物。为什么呢？那就是那个心智的问题，不是那个数目大小的问题，因为保罗看得到他们是积极的甘心的乐意的殷勤的来寻找保罗，把这个奉献摆上了，主动的。所以保罗称赞他们，保罗说你们不是在给我啊，你们是在给神，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使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充足，你们是给了神。所以奉献，我们来到教会敬拜，这是一个环节了，崇拜里面的奉献是一部分，我们以怎样的一种积极主动殷勤甘心乐意的心态来奉献呢？如果是，那你就蒙悦纳了，你就是高举神的圣洁了，因为这个是献给神的，你就蒙神喜悦了。那这是一部分。还有呢，我们唱的诗歌，我们的颂赞，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呢，这也是一个祭物，我们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怎么样才是神所悦纳的颂赞和敬拜和赞美呢？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保罗说我们要当以颂赞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口唱心和吗？我们口唱，我们唱的挺齐了，可是我们的心是和的吗？还是我们魂游向外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特别唱诗唱熟了之后会有这个问题了哎呀那个还没有唱都已经会背了那个时候你的心还是跟你的口一致配搭吗？如果是的话呢，神悦纳；如果不是的话呢，你的敬拜不蒙神的悦纳。求神帮助我们整体整个敬拜了，无论是奉献也好，无论是我们的赞美，这些都是我们献上给神的祭，我们要追寻蒙神悦纳的敬拜，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高举神的圣洁。这是第一方面，敬畏神的表现就是追寻蒙神悦纳的敬拜。我们可以自己反省我们的侍奉整个环每一个环节的心智。可是第二方面反过来，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就是远离神所恨恶的行为。远离神所恨恶有哪些行为呢？如果你看从十九节下半段开始，十九节那边呢就说到这个敬畏神，又在讲敬畏神的教导了。那十九节开始那边讲到这个敬畏神的这个表现呢，有许多方面是神的百姓要避免的，很多事情是你要小心不可以做的，比如说禁止牲畜与异类配合，或者撒两样掺杂的种子甚至你想到哎呀惨了，那个 如果看到那些经文啊，不可以用两样布料来做衣服啊，我们就要回家来看我们的衣服是怎样是吗？要穿全棉质的是吗？如果有些掺别的料不可以啊，全部丢掉。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回去看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性方面的教导，你就记得了。你说到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是各从其类的，不容许掺杂的。不容许，因为神跟人的有一个分别，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区别，人跟动物也有区别，而这些混合的做法呢，就是一个离弃神，一个外邦世界，那种迦南人的世界，那种对世界、对神、对信仰的看法。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禁令，神吩咐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那种行为、思想、看法，完全的分别出来。重点就是这个。你们要离弃外邦人那种被偶像所诱惑所牵引的那种行为呢？所以同样的一个观念呢，也解释为什么这个婢女啊，20到21节呢，哎呀，我相信有些姐妹呢看了之后都觉得愤愤不平啊，怎么搞的呢？这个古代的这个女孩子真的好像货物这样吗？一种地位都没有吗？的确就是这样，在当时古近东的世界里面，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女人甚至没有独立的身份的，甚至用今天的话，她们没有身份证，她们是别人的产业。因此在当时古近东其他的文化里面呢，侵犯婢女是没有法律制裁的，就好像损坏这个货物一样，赔钱就可以了。这是以色列周围古近东的这个看待婢女的方式。那可是你看摩西的律法讲什么呢？如果你小心一点来看的话，他一方面似乎没有制裁这样的一个作为，可是当外邦人这样看待婢女的时候，摩西的律法讲什么？你需要把赎愆祭带到神的面前。那在世界来看，这个不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可是你这样做侵犯这个婢女的时候，你是得罪神啊，你是要来到神面前寻求赦罪的，因为这是罪，这是神所看待，即使整个社会不认同这个做法，还是得罪神的。神的百姓远离外邦的世界，那种被偶像败坏的价值观牵引的观念，所以来到这个什么，哎呀，国子这个就也是很难嘛，怎么样看出是以外邦人的那种行为分别出来呢？为什么要把头三年的果子，从23节开始，为什么要把头三年所结出的果子把它当成未受割礼的一样呢？就是不圣洁了，哎呀，这些果子头三年结出来的果子不可以献给神了，怎么搞的呢？要等到第四年才归神为圣，第五年才可以吃。因为在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呢，这些果子的这个旺盛期啊，葡萄是3年，杏仁是4年，枣树是5年。换句话说，神在吩咐百姓，当你把第4年以上的果子才献给神的时候，你是把最好的献给神，你不要把那些次等的不好的东西也拿来献给神，因为这就是外邦人敬拜神的方式。我们前几个月，你知道，在我不知道在国内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不过本地人呢相当迷这个中元节的。中元节你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呢，就很多的祭拜那个祖先的那种做法啦。那我在我家的那座祖屋经过的时候呢，看到不同的人在中元节初一十五的时候，哇，就很多祭拜祖先的做法了。其中我经过一个就是插了蜡烛，一包菜饭，还有一杯咖啡屋放在那边祭那个他的祖先。就这样，一包菜饭和一杯咖啡屋来祭拜他的先祖。这也许是外邦人对他们先祖的价值衡量的方式。我们来教会，我求主怜悯，我们不是一包菜饭、一杯咖啡屋的心态来朝见神，我们是把我们最好的心智来献给主， 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还是像外邦人的那种心态，无所谓啦，敷衍的那种心态也行的。不过这个国子的条例提醒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来到真神的面前，我们寻求把最好的给神，远离外邦人的那种敷衍的心态。26节继续的讲到这个远离外邦人的心态，可是这里就讲到交鬼的问题了。当外邦人的世界，他们用交鬼关照各样的方式，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先要思想，为什么这么多交鬼关照的这些做法呢？你要先了解神对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什么。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在西乃山呢，很明显，神亲自降临，记得吗？在西乃山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神清楚把律法赐给他们，神的启示直接的，他们所应该知道的神已经给他们知道了。可是当以色列人有这个清楚的启示，如果他们还去交鬼，还去关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不满足于神的启示，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操纵灵界，来寻求神所没有给他的一些知识。这就是神为什么恨恶以色列人通过交鬼关照的方式来掌控自己的未来。那你说，哎呀，今天没有这回事啦，我们基督徒哪里有什么关照，什么说交鬼的这种活这种参与呢？不可能的，很难说了。有一天晚上去一位弟兄的家分享一下，然后就那时候驾着福音车在蔡厝港一带，就那个时候相当迟了，九点半过后了。我从那个地方开车出来的时候，经过一个小公园，他们家附近，经过那个小公园的时候呢，诶，奇怪，这个公园，小公园也不大嘛，也不是什么特别一个景点呢、啊。然后看到很多车辆停在路旁哦，那个灯一直闪着闪着，很多辆车停在路旁闪着闪着，怎么搞了这么多车停在那边干嘛呢？那小公园望过去，很多人在公园里面呢、啊，拿着手机走来走去啊。哦，原来是那回事啊，大家在抓鬼。哎呀，一个本地人新闻报道的本地人成了世界首几位抓到所有145只鬼的英雄啊。145只他全抓到了，包括在欧洲澳洲他也抓得到。那他就说什么，他说哎呀，要抓这个鬼啊，怎么抓了？他说要买香啊，要买一些香，要买一些所谓幸运蛋，来吸引这些 Pokemon 呢来到他的地方，让他抓到。然后他说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嘛，只是一个游戏而已。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看待吗？只是游戏而已，我们要谨慎啊。无论是这种抓鬼啊、神眼啊，你有办法去操纵这种灵界的力量，他在告诉你，你有办法操纵灵界的力量。这以我们敬畏神、远离外邦人的思想是息息相关的，这与敬畏神圣洁的表现是相违背的。求神帮助我们，这不是一个游戏而已，帮助怜悯我们。你说哎呀，那个其实那个游戏有点过时了，现在大家不玩了。我问好几个少年人，他们说学校已经不玩了可是这类的引诱呢会继续来的。10月31号是什么节日啊？宗教改革主日，不是啦，万圣节。在教会以外什么宗教改革，谁管你宗教改革呢？可是万圣节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呢？求神帮助我们，有很多的引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要追寻神悦纳的敬拜，我们也要远离神恨恶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很多时候在背后就是一个被败坏的一个世界，被魔鬼灵界操纵的一个世界所引导主导的一种行为。 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敬畏神的表现，远离神恨恶的行为。好，那就来到怎么样敬爱人了。怎么样敬爱人呢？从19章9到14节那一边就稍微提到怎么样敬爱人。首先让我们思想怎么样的来对待人吧。你不好好的正确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人，你怎么谈得上敬爱他们呢？所以9到10节那边就先讲一些我们可能不熟悉圣经背景有点莫名其妙的经文，什么不把田角给割尽，什么留下一点葡萄啊麦穗啊，这是怎么搞的一回事呢？不过如果有读路德记，我们就知道，就记得发生的事情了。那当时记得路德记吗？这个路德跟他的这个婆婆拿尔米，他们从摩押回到这个犹大地，对不对？当时听说开始有粮食了，可是一个老婆婆跟一个寡妇，这两个人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啊是活不下去的，除非有人怜悯他们。那波阿斯这个财主呢，就按照律法，就是利未记今天的话我们所读的经文，怜悯他们呢。怎么怜悯他们呢？就是让这些穷人到他们的田里面呢，跟在他的仆人后面收庄稼。就当仆人收庄稼的时候呢，律法吩咐要留下一些角落不割，使到这些穷人在后面可以割啊，可以有食物，可以糊口，不然这些寡妇活不下去的。那这就是一个怜悯人的一种表现了。收割的时候把一部分留给贫困的人，怜悯他们。那不单这样，13、14节告诉我们呢，无论是工人也好，聋子也好，瞎子也好，今天我们的话所谓的弱势人士啊，弱势的人士不要欺负他们，该给他们的就给他们，怜悯人就是善待这些弱势的人士。哎呀，一个社会的一个对弱势人士或者对那些比较软弱的人的这个态度呢，就显明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了。啊，我们说文明驾车是人让车还是车让人呢？文明驾车，在国内有时候经过看到很多口号嘛，文明驾车，不过到底是文明吗？车让人就是文明对吗？人让车的话那个是不需要嘛，因为当然人必须让车嘛。那可是在新加坡也是一样的，在本地，那你看到其实十年前十多年前呢，你就看不到这种对于这种就是弱势人士的那种关心。以前我记得我还是青年人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呢，很多人不要让位嘛，就耍一个绝招了，睡觉咯。你装睡觉，那么这个孕妇经过也好，老爷爷经过也好，你就不用管他了，你就继续睡你的觉。现在就比较少，坦白说现在就比较，不止这样，还看到这个巴士司机嘛，巴士司机看到那个坐轮椅的人对吧，来他们怎么样跑到后面去帮他开门，让他从后面那个轮椅上车，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社会越来越人性化了，愿意来照顾这些弱势的这些人士。那所以你看，不用圣经来告诉你啦，你都知道怜悯人的表现就在于我们怎么看待弱势的人士。可是那么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有了，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怜悯人对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讲会带来什么不同，或者说一个认识神的人在怜悯人的时候的表现跟世人有什么不同。我不是说世人不会怜悯人，刚才我已经说了世人会怜悯人，而是认识神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怜悯有什么不同吗？你回到路德记记得吗？波阿斯不只是把那个田间的一个角落留下让路德去收割，对不对？波阿斯还怎么样，他还吩咐他的仆人呢，从捆里面拿一些放在地上让路德去收取。这个是不必要的，不过这个是丰盛的怜悯，丰盛的怜悯。因为波阿斯不只是可怜他，或者说波阿斯不只是哎呀律法这么说我就这么做，这个是一个有礼貌的表现还是怎么样， 不是的，波阿斯因为自己怜悯，自己经历过神的恩典，所以三十四节说，你们要爱人如己，因为你们自己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那你们自己做过寄居的以色列人，你们自己体会过神的拯救，你们自己体会过神怎么样向你们显出丰盛的怜悯，对吗？当你们做仆人为奴之家服侍埃及人的时候，你们知道神怎么样彰显丰盛的怜悯，把你们从这个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因此神的百姓不只是不亏负人，不只是文明，而且是以丰盛的怜悯主动的去爱人，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的总纲了。那你看我们实在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想我们怎么 体现这种丰盛的怜悯呢？不只是按照律法去做，因为我们如果体会神的拯救的恩典之后，自然我们会流露出来。感谢神呢，这个弱势人士呢，你不用到外面去找了，现在神已经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了，就在我们的教会啊。如果你拜一到拜五来的话，你看肯定看到了。那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把这些人带到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的来服侍他们，来体现神丰盛的怜悯呢？我们愿意吗？那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看到怜悯人的表现的时候，无论是社会上或者是圣经上所教导的，我们就是不是说，哎呀，我也有做到了，我也有让位给人嘛，我也有照顾这些弱势的这些人士，我甚至有捐钱啊，做这个慈善的事业。那你要了解圣经告诉我们的不只是在外表行为上的要求。当你看到雅各书刚才起印经文的时候，那边讲到甚至在会堂，就是在基督徒当中啊，他们有不怜悯人的表现啊，他们怎么样呢？偏待人，偏待人，不只是针对弱势人士，在他们当中，他们看待那些有钱的人跟那些没有钱的人呢，是不一样的那个眼光和对待。这就是我们怜悯人的考验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歧视，对吗？我们都会觉得，哎呀，我们比较容易接纳某一种人，我们比较轻看另外一些人。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其实在律法之下受律法的审判。不过如果我们要按照神的怜悯受审判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先认识那怜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守了律法的话呢，我们就被律法审判了。好像雅各说的，怜悯向审判夸胜啊。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却选择靠着神的怜悯蒙神的悦纳。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看保罗他是怎么说呢？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认识神丰富的怜悯，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先领受他的生命，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怜悯向审判夸胜了。我们就可以真的从心里面回应神，按照神的心意来怜悯人，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一些内在心里面潜意识里面的那种偏见歧视，不只对弱势的人士，甚至对一些不同的人。我们需要福音来改变我们，这是怜悯人敬爱人的实际表现，是怜悯人敬爱人的另外一个表现呢，是以公义来待人。第四点，以公义来待人。当我们看15节跟35节的时候，他重复，当以色列人施行审判的时候，不可行不义。那不可行不义是怎么样的延伸到生活 各个方面呢？他说对别人呢、啊，你要一视同仁，你要按公义审判领舍，然后甚至在生意的往来、做生意的方式啊，35、36节就说到，你要用公义的天平、公义的砝码、公义的升斗、公义的秤，可以这样说。嗯，那边是说公道了，其实是公义，同样的一个观念。换句话说，你跟人往来相处的方式呢，都要是以公义的，你要彰显神的公义，彰显神的公义。为什么呢？36节，因为我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蒙神的带领，公义的拯救，你要见证神公义的作为。同样的，我们看到，哎呀，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没有公义吧？可是这个世界的公义是怎么样的一种公义呢？9月5号，一个月多前，这个印尼的这个园林部啊，管树林、管森林的园林部的这个部长呢，很生气啊。他为什么很生气呢？因为你们知道说印尼有那个，我们有烟霾的问题，就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印尼烧巴嘛，对吗？他们没有很好的去管制，有很多非法烧巴、违章烧巴的那种问题了。所以这个印尼的园林局当然就有官员去稽查了，去到那个棕树园，对吗？要进去看，哎，你们是不是违章烧这个树林啊，还是怎么样？那在当时呢，就有这个7位官员呢、啊，印尼的官员去到一个棕树园，进去突击检查的时候呢，被那一个树林的保安人员挟持为人质啊，挟持为人质不放他们出去啊。那结果这个园林局的人还要去跟他们谈判。那释放这个官员的条件呢，是他们先要把照片拍到的照片删除掉，才让他们出来啊。结果真的是这样了，所以那个部长很生气。这个就是世界的公义了，这个就是世界的公义。我们看到一些法院外面啊，我不知道国内啊，至少我知道香港的那个法院是这样的，因为那种英国殖民地嘛。那个法院的外面呢，有一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法院有这个公益女神的一个塑像。那公益女神长什么样子呢？公益女神基本上是一只手拿着天平，一只手拿着宝剑，对吗？就代表什么呢？公平的审判呢、啊，对吧？来伸张正义。有一些公益女神呢，甚至眼睛是蒙着眼的。蒙着眼的公益女神怎么做审判呢？什么意思啊？就是意思是不看人，对吗？不管你是谁，我是一样的来对待你。这是世界的理想。可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园林局的那件事情，你知道，理想归理想，现实的社会呢，这个公义是很有限的。可是我们基督徒呢，也是看待这个公义。可是我们的公义不是蒙着眼睛啊，说哎呀，不管你是谁，我就照样做。反过来，我们是睁开眼睛的。什么是睁开眼睛来行神的公义呢？我们的睁开眼睛是我们知道神在查看，睁着眼睛来行公义啊，因为知道神的要求是这样，知道神在查看。就好像那些亏负工钱，记得吗？在雅各书这边，利未记说了，你不要亏负人家的工钱哦。可是雅各书说，那些财主不要发工钱的时候，那些工人的哀声达到万军之主的耳中啊。那神在查看，那神会为他们伸冤。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是睁着眼，我们知道是会有难处，可是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我们知道神在查看，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行公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都显出公义。不过这个是很具体的，不是一个伸张公义啊，做弥赛亚的那个观念。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可以行出公义。就比方说吧，如果是在朋友们当中， 你看十六节说到公义的表现是不在民中搬弄是非啊，为什么是公义的表现呢？那因为圣经在律法当中一再的告诉我们，一个行公义的一个做法，就是不要重伤人。因为当你重伤人的时候，你在歪曲公义啊，你在使人对这个人，你所重伤的人呢，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和评估，这是不公义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所说的话，在公司里面呢，很容易讲人家坏话的，因为你很火嘛，你很气嘛，那个人不负责任啊，哦，你就在背后讲他坏话，或者你的上司、你的同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背后讲人坏话。那更实际的，甚至有时候呢，这个大药理问答也说到，有时候在不应该讲实话的时候讲实话，哦，也是不公义的。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情况是不应该讲实话呢？有两个小朋友，哥哥跟弟弟。那这个弟弟呢是这个哥哥就有点坏蛋了，偷看啊，做作业的时候偷看答案呢。那这个妈妈就质问了这个哥哥了，哎呀，你有没有偷看啊？啊，那个弟弟在旁边呢，就说他不只有偷看，而且两次啊。啊，说实话咯，可是这是公义吗？啊，这个是故意陷害他的哥哥的。啊，这不是公义啊。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言行上，我们也公义，对我们周围的人公义，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人。所以你看，最大的事情上，最小的事情上，我们彰显神的公义。所以你看，神百姓的标志，敬畏神，敬爱人。怎么敬畏神呢？两方面。第一，追寻神所悦纳的敬拜。我们的整个敬拜，奉献、唱诗、听到，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主，这是神所悦纳的。第二方面，敬畏神就是远离神恨恶的行为。你要了解整个生活各个方面，我刚才已经说了，从我们献什么给神，到我们的那种灵界的那种活动，都是被这个恶者所操纵，使到人远离神的一种行为的表现。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要谨慎，你要远离这些神恨恶的行为。来到敬爱人了，也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实际的怜悯人。不过这个怜悯不是世人的那种文明或者人性化这样子而已，这个怜悯人是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神丰盛的怜悯，有了福音的恩典的好处，我们才向人施恩。敬爱人最后一方面呢，是公义对待人。公义对待人是因为你知道神在查看啊，神会伸冤的。所以我们自己不只是在大事上，甚至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在言语上，我们也对人公义，因为知道神在查看，神也会纪念。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当我们看到你这至尊的律法，无论是要我们敬畏你，还是要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看见我们不是也不能凭着我们自己的那种力量和能力来讨你的喜悦，我们只是蒙神的怜悯，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主啊，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按照你的心意行，求你时常的提醒警戒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生活行为，让我们的意志思想，主啊，我们是把你摆在我们的前面，让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让我们尊你为圣，也让我们在因为这样我们对待人的时候，我们彰显神的怜悯和公义。求你就恩待我们，主啊，也帮助我们当中可能对救恩神的丰富的恩典不熟悉的，主啊，让我们了解到 圣经的教导何等的超然奇妙，因为他指出我们世人世界上的缺陷，我们没办法来满足你的心意，我们却靠着神的话语清楚的指示，通过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这真正丰盛生命的表现。求你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